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请问一下啊，
嗯，
如果你碰上这个问题，你气不气？
什么问题啊？问的没头没脑的。
你看嘛，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里说的，圣母若瑟和耶稣在耶路撒冷走散了，之后找了三天，才在圣殿里找到耶稣，就是这事儿。你说你气不气？
那我回问你了，如果是你，你气不气？
哎，不气才怪嘞。别说圣母生下耶稣负这么多的使命了啊，还这么辛苦的养他，单就这个孩子要养到十二岁了，
嗯，
那个时候他十二岁嘛，那就得花不了多少心血了，这么不哼不咔的他就走了，你说有多心急多担心啊？
哎，那我跟你说了，
嗯，
你换个角度再想想，
啊，
原先以为耶稣掉了不见了，
嗯，
也没有把握能把他找回来。可这会儿呢，哟，看到毫发无伤的在圣殿里头，那还生什么气呢？对不对？
没错了，丽莎。
嗯，
也就是说，凡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而圣母跟大圣若瑟呢，就是这种态度。我们到婚姻中间找答案吧。
嗯，
懂吗？
哎呀，是老爸。哎，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研读这个主日圣家节的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和福音了啊。
口气那么大，我以为你要讲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哎呦，在老爸面前我能讲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我顶多不就是读读经而已。
好，多么、哎、开始读经了。
好，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0节到22节跟24节到28节。时期到了，亚纳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亚纳说，因为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约过了一年，她的丈夫厄尔卡纳带着全家上示罗去，向上主奉献年祭，还他所许的愿。亚纳却没有上去，她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要带他上去，将他奉献给上主，让他终生住在那里。孩子断奶以后，亚纳便带着他去示罗，同时带去一头3岁的牛、10斤面粉和1皮囊酒。他们来到示罗上主的圣殿，孩子还很小。他们祭杀了牛以后，孩子的母亲来到厄里面前对他说，我主请听，我主，就像你活着那样真实，我就是曾在你旁边祈求上主的那个妇人。那时我未得到这孩子祈祷，上主就赏赐了我所恳求的，所以现在我把他献给上主，他一生是属于上主的。亚纳便把他留在上主那里。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要攻读的是圣若望一书的第3章第1节到第2节跟21节到24节。亲爱的诸位，请看父是怎样爱我们，他使我们称为天主的儿女，而我们也真是如此。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亲爱的诸位，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我们将来究竟如何还不明显。可是我们知道，一旦明显了，我们都要像他，因为我们将看到他的真相。亲爱的诸位，假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天主前便可有恃无恐，我们无论求什么必从他那里获得，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做了他所喜欢的事。他的命令是要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并按照他的吩咐彼此相爱。谁遵守天主的命令，就住在天主内，天主也住在他内。借着天主赐给我们的圣神，我们就知道天主住在我们内。这是两篇读经。接下来请丽莎攻读福音部分。
攻读圣路加福音。耶稣的父母 每年逾越节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京城去了。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都没有发觉，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群中。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才发觉就在亲戚和熟人中寻找，没有找着，便返回耶路撒冷去找。3天以后，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坐在经师们中间，听他们，也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已。他的父母看见他，也非常惊讶。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担心地在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杂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中。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以及天主和人们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
这就是在今天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的部分。我要是说真的了，我要是
你要是耶稣他爸，
我要是耶稣他爸爸哈，耶稣讲这句话，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就啪叽给他一耳瓜子上去了。为什么来找你？哎，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多大使命你知不知道？你不见了我们、
停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嗯、
像你这样的性格啊，天使不会来找你的，也不会告诉你你的任务的。
不要负这么大的使命，
真的真的。所以你看啊、
嗯、
我们在这几周读经当中啊、
嗯、
都一而再再而三看到
嗯
圣母玛利亚跟大圣若瑟他们的辛劳。
对，
那在平常呢，我们其实看到圣母妈妈都会赖他了、
嗯、
圣母妈妈我要这个，圣母妈妈麻烦你帮我转求那个、
嗯嗯、
几乎都是这样的心情。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啊、
嗯、
或者教友真的能够体会到圣母的辛劳。
对，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很有趣、哦、是修女讲给我听的。
嗯，
他说啊有一对夫妇，
嗯
啊，他们常常到圣堂。那个管事的先生，就是号称执事啦、
嗯，
或者是传道员、
嗯、
啊。管事的先生就非常惊奇，因为那个先生啊，
嗯、
常常去大圣若瑟那边祈祷。
嗯，
那个做母亲的呢，就常常去圣母
那里
祈祷。
嗯，
他总不到耶稣跟前去祈祷。
嗯，
就。这个管事的人呢，就张海金刚摸不着头脑，
嗯嗯，
就怎么会这样呢、嗯、有一天呢，因为那个欧洲的教堂嘛、
嗯、
都是大门，
嗯
啊，门很大、嗯、有一天的管事的人呢、
嗯、
就决定一探究竟，所以躲在门后，
嗯
啊，然后呢那一对夫妇又来了，他们照往例、
嗯、
一个在大圣若瑟面前祈祷，一个在圣母妈妈面前祈祷。那管事的就在后面说，我是耶稣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做母亲的就不理智，
嗯
啊，做父亲的没听见，
嗯
啊。后来管事心想，我是耶稣都不理我、
嗯、
好吧，又装了另外一个声音，我是小耶稣，
嗯
啊。那管事的装了这个声音、嗯、就听到那个女的、
嗯、
那个做母亲的回头说，你别吵，我在跟你妈妈讲话。由此可知啊，一般的教友啊、
嗯、
对圣母妈妈的信赖啊、
嗯、
真是超乎平常、
嗯、
也就是说我们总觉得她真的是我们的母亲、
嗯、
而且呢我们可以有恃无恐的、
嗯、
哪怕是不在乎耶稣了，
嗯，
我要跟你妈讲话，你总要听你妈的吧，对不对？啊，所以欧洲啊、亚洲啊、各地的教友，其实对圣母的这种喜爱，
嗯，
真的是有时候啊，往往超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大部分人的想法大概都是一样的哈、
嗯。
那其实我在想，大圣若瑟那个时候也有一个想法说， 你生的你管，我不管，我不说话。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话了。嗯、老爸，您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
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什么？
嗯，
探讨说这个家庭啊、
嗯，
我们现在都教友们要效法圣家的家庭的精神、嗯，那精神特质是什么？
爸爸少说话
啊。那我们就看说，耶稣为什么会跑到圣殿里去？你看呢，他在按当时的律法是这样子的，孩子十二岁的时候叫律法之子，
嗯，
啊，十三岁才叫做法人，
哦，所以他其实在
十二岁
的时候
要到圣殿
里去，
对吧？那么就告诉他，这个等于说我们做过成年礼一样，现在讲的哈、
嗯，
明年就成年，到明年就已经变成个成年人一样，
嗯，
所以他一定要去。那么他说，一般的，如果我们用常理去看，一般的小孩子很少到耶路撒冷来，他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去一次，不一定。老远的跑来的时候呢、
嗯，
啊，那么热闹啊，
对，
早就迷失在人群中间了。
嗯嗯嗯。
可是耶稣奇怪啊，人们就想到了，他跑到圣殿去，最冷僻的地方，
嗯，
不在人群热闹里面去撞，
嗯，
离开人群到圣殿，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嗯，
说他跟平常的孩子不一样，
嗯，
那么这个是若瑟跟玛利亚呢，为什么早没有发现呢？因为他的民俗的问题嘛，当时说这个你在这里朝拜完了，你就可以回去，妇女先走，走得慢，
嗯，
男人都在黄昏的时候再开始起步走，
嗯，
哦，所以不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
一起
走
这样子，
嗯，
那中间耶稣没有跟玛利亚走，说玛利亚以为他跟若瑟
走，
对不对？因、
嗯、
为男孩子跟男人走嘛，啊，若瑟没有看到耶稣，他以为他跟他妈妈已经走了，
嗯，
并且中间不是同时走了，所以到了旅馆中途站的旅馆休息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了，
嗯，
哎、两个人都到了，
嗯，
啊，就开始到处找，
两个人
在
回头找，
没有、嗯，没有的时候呢，就什么，回头沿路找回去了。
回到耶路撒冷去、
哎，他走就走就走一天呢，
嗯，
回头又一天呢，
嗯，
啊，那么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找了两天呢，但是在人群中间去问了去找了了，
嗯，
最后再找到圣殿，
因为他的父母亲恐怕也不会觉得孩子喜欢在那么冷僻的地方，
嗯、一定是在人群里面贪玩啊，看那里有表演啊，嗯、有什么地方去再去找了、
嗯，
所以找的时候是很辛苦，
所以找了三天，
嗯
嗯。
那到那边说，当然是会有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嗯，要不这么累，
那当然会气
呀、
啊，
这是责备的口气。
嗯，
但是在责备口气中间呢，哎，也
疼惜了，
疼惜了，还是说、嗯、心放下石头了。
对
对
啊，那耶稣的回答就想到，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要找我了，应该在我要在父那里呀、啊。
嗯，
玛利亚。虽然是有那天使预告，可是他还不懂得圣殿就是他的家。
嗯嗯嗯，
哈，这样，所以他就只记在心里面。玛利亚记在心里面的事情可多了呢。
嗯，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经常跟人说，我们一群人出去，如果你在哪里看不到了你的一起伙伴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等。就会有人来找你。
不，这个很有意思，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哎，你看，其实我觉得耶稣是聪明的，你们一定到最后还会找到圣殿来找我。一方面他在这里有他的任务要做，再一方面我就在这里等你，好人以家的等，
不是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啊。
嗯、
第一，就像刚老爸说的，玛利亚也好，
嗯，
若瑟也好，总觉得孩子嘛，
嗯，
应该是在热闹的地方，
嗯，对。
所以包括他自己的父母，
他是以纯人性来看，
对自己的父母。都不会指导圣殿去找耶稣，不会、
嗯、
他还花了两天的时间
在
城里东
找
西找找不到他，最后才到圣殿，因为他会觉得说、嗯、圣殿是孩子不喜欢待的地方嘛，
严肃，
因为他不热闹嘛、嗯啊、可是另外一个镜头呢可能就吓到他们、
嗯、
因为他坐在金狮门中间、
嗯、
听他们也问他们、
嗯，
其实我每次读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总会反复思索，虽然我不是玛利亚啊，
嗯，
但是我总会去思考，你看啊、哦、耶稣给我们做的表扬多么多么的体贴，他并没有开始跟金狮门辩论，
嗯，
他去听，
他去问，
也问，
嗯，
啊、哦，但我们常常觉得其实耶稣哪需要听呢、
嗯、
他又何需要问呢、
嗯、
他是天主子啊，
嗯，
所以他完全明白金狮门嘴巴要讲什么，但是他却既听又问，
嗯，
那其实我们常常呢，在很多时候呢，是不听
也
不
问，
完全用自己的想法去认为别人就是这样了，你就是这样，所以很多误解就这样来了。
好，我们再探讨一下哈。耶稣在圣殿，这个例子怎么来的呢？就是例行的公事哈。他们就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经师跟一些有学问的人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呢谈论律法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是一种成年的礼，怎么样律法？那耶稣在律法里面呢，他要将来是改革的方向就在这里了。耶稣为什么要取消一些人的不守礼？耶稣为什么到后来会批评呢那些这个是经师的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所守的律法是死板的、呆板的，形式。
所以老爸，你的意思就是说，后来耶稣
后来对这些人看不惯，认为他们没有把原来律法的精神发扬出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批评的问题，
而只是死守着那个固定的条文。
对，这就是后来证实了他在安息日为人治病了，他的门徒掐
吃东西
了，
这些
稻穗吃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耶稣觉得
在圣殿里面这一段时间他吸收的，吸收以后呢，你看最后的那句话，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哈。他在福音里面讲的，最后的
耶稣的智慧和体格，不断的
增长，就这一段了。怎么增长？这里等于启蒙，他那一段时间在思考，他在圣殿里面三天，他得了很多疑问，这疑问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改变？所以你看他在圣殿里面就推翻那些换钱的人呢，跟卖鸽子等等
的，
这些都是当时他所见的，后来演变出来的。所以这个可讲到他学习的阶段。那么后来这个13岁以后，一直到3岁，这中间二十几年他做什么？这我们觉得他在潜修。潜修期，思考，思考是什么东西呢？思考说怎么样去有一种饶恕的精神？他讲爱的时候，怎么有饶恕的精神去想这些问题？怎么样用比较谦卑的话去说人家？那可能就在圣殿里面呢，听到人家讲话的都自问，我有学问吗？什么就那种语气不一样，对不对？那怎么样用谦卑的那种言行呢？去宣布他要理讲的事情，还有呢，怎么样舍己牺牲？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些奉献的精神在这里面啊，还有怎么用很浅的话来立证？所以后来他讲的都用故事来讲，引用的用浅近的，大家知道。那么他在圣殿里面所听的，可能都大家讲学问嘛，卖弄学问嘛，所以他这里面。对他将来的传教传福音的很大中间吸收回去，一边工作一边的酝酿这个是要学习的一种过程。那我们再看下去，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讲圣家必须讲三个人的问题的，这用这个做开端，只告诉你说他们父子之间怎么样关怀，母亲怎么爱孩子，孩子怎么爱天主，这爱是连锁过来的，所以父亲男人比较盛怒之间呢，他退一步不讲话，母亲责备是关怀，那你爱就感动人，所以耶稣在里面讲了，耶稣跟他们去受他们的管辖，
对，跟他回去
了
被他们管了
对不对？但就是因为母亲这句话感动他了，那不要来操心了，那我就好好在家里吧。
他原先以为说，我只要做天父交给我的事情就好，你们不要管我。因为圣母说的那句话，他知道我纵然要这样做，可是也要让他们知道，所以他就接受他的管辖了。
也意思就是说，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
对，我们会担心。
对，你的父亲和我一直担心的在找你。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如果孩子念圣经的话。他就不会让父母这么操心了。
有的时候在夜市里头，我看到孩子都喜欢玩这砖那砖不见了，妈妈到处找的，很多妈妈噼里啪啦先打一顿，
先打一顿，
然后爸爸就会在旁边， 好了啦，好了啦，回来就好了啦，打什么打，打够了啦。爸爸现在不讲话的，后来才讲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可以了。
有的爸爸就跟着你手打我脚踢了，
对，那也有爸爸是这样。但是我比较喜欢后面这种爸爸，妈妈先教训他，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黑脸白脸，大家互相来扮演。
那但是说这个是一般家庭，圣家呢，我们要学经常怎么，就等于是怎么宽恕引导啊，启发引导的这个家庭。所以你看他就说这个里面我们看出来，耶稣去圣殿是玛利亚跟洛瑟带他去参加这个当时的像成年礼，对，这是守法的精神。你看耶稣里面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小的时候啊一步不漏，那就是他们守法。第二部分的话呢，那种爱的关怀欢乱，那就是爱。如果不爱的话呢，我们台湾话讲的把人给干西北料，就不一样了。真正的关怀都才会让你欢乱。第四个呢，责任呢，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间没有长大，我们都有责任维护他。
无形的责任很重的，
这是责任问题。那我们要学他们的精神，就是第一个要守法，第二懂得怎么样亲爱和和谐在一起，第三个要负有责任。那所以我这里引用的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五六章这几个句子，知道你们做妻子的啊，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从天主。丈夫爱妻子，要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是圣家的精神来的提出来哈。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子的气，不要惹得孩子生气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把这气吐在孩子身上，有没有？不要这样做啊。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更重要的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天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那也就是说，以后孩子你打你骂，我在旁边看着不说。
我不是圣母玛利亚，我也没那么大的能耐啊。
不是，就是说我们忘了讲说，一边生气着一边讲天主，这孩子是你的，我把他交给你。
这倒是真的，这个我做得到。就是其实啊，
气冷下来了啊。
在大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了，尤其做父母的啊，常常认为这孩子我生的呀。
对啊，
好像那个成就，哎，其实呢，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而且都属天主的。
对
啊，不是说这个孩子呢，我常常讲，我说孩子啊是天主赏给我照顾的，我的责任呢是照顾好这些孩子们，那他不是我的，因此呢奉劝所有的父母，孩子要念什么科系啦，孩子要嫁谁啦，娶谁啦，充其量你有建议权，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你有主导权。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下回我们一起去到的时候，你去跪圣母那边，我跪大圣母那边。
那这里面我们还要看，那今天读经一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读经一跟这个圣家有什么关系，
就是讲他到使罗去，把这个耶稣献到圣殿的这件事情。
亚纳把这孩子断奶以后，他要亲自带他去，然后还带了一头三岁的牛，
把那个撒母耳献给圣殿的事情。
撒母耳都在圣殿里面长大的。
可是他为什么说到厄里的面前对他说我主？厄里是一个先知，到他面前然后向天主祈祷。我就想说，
其实厄里啊，在那个时候
我以为厄里死了呢。
不，厄里在那，这个是撒母耳记上，这个不是圣经啊。厄里呢，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多少有点像现在的所谓传道员呐、或什么，办和好盛事啊，这些执事啊，这种位置。那因为呢，厄里其实，在后来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厄里就是在他旁边的人，因此厄里其实是当时人很重视，也很敬仰的一个先知了。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也在天主的旁边了。
你不要忘记哦，我们每一台弥撒，所有的圣人圣女都会同我们在一起，
都一起看着我们，
不是和我们一起参与弥撒圣祭，不是看着我们而已啊。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啊。 就是为什么要把撒母耳的呢？因为撒母耳是在犹太人就是这个是一个英雄一样的，他很受尊敬的。那么他呢是万民救主诞生的时候用他来比照耶稣的这个所受的重视要超越 过撒母耳。撒母耳是终身奉献给天主嘛。
对，耶稣呢圣殿里头长大、
啊、耶稣连生命都奉献更强一点，因为他是奉命而来的。
嗯，
那这样子讲说撒母耳所做的是司祭啊，执行长啊，还有的这掌权管理一些事情，所以他这是一个先知司祭的还有民事的负责人等等，就是他一个是等于说当时设定为他这个全能的一个代表一样的、啊、所以用他来彰显我们基督的伟大在这里、啊、那再接下去我们来看今天的祈祷经啊，丽莎你把它念一下，因为祈祷经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榜样啊。
天主，你曾将圣家卓绝的榜样指示给我们，求你仁慈的赏赐我们使能现世追随圣家互爱互助的家庭美德，将来也能欢聚在你的天庭，同享永恒的报酬。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里了。
好，所以呢我今天也知道啦，其实呢像今天的答唱咏的那一句答句，上主住在你殿里的人真有福气呢。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讨论了一些圣家的精神呢、啊，圣家的对子女的态度呢、啊，耶稣到后来听话的一个潜修的过程呢，啊，听很容易，但是我们一直要求说大家能够活出圣家的精神，那就要彻底去做，去做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意见掺杂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一切以上主的意见为意见，那我们会把很多该发怒的时候呢忍下来，变成慈悲的，变成包容的，变成和平的爱，这样子的圣家的精神就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浮现出来。